管想不想要当妈妈，就是首先你先学会爱自己。
我国的生育意愿，女性的生育意愿是全球最低的，就是这个生育意愿不同于生育率。
我妈妈是很早给我做性教育启蒙的，就是学校有开生理课。
他想要壮大他的那个祠堂。有点时差。东八区，我是文迪，
在维也纳，
我是林珊。
有点时差。
叮叮叮，开始。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有点时差，我是此刻在四季如春的厦门的文迪。
Hello， 大家好，我是此刻在四季如春厦门的林珊，我们又来倒时差啦。
大家报告一下，我们现在的收听平台呢，在小宇宙的 apps、 喜马拉雅的 apps 还有苹果客户端自带的 podcast 上面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今天的这个节目，其实你现在收听到的时间呢，刚好是3月8号，就是国际妇女日。对，然后我们其实是这是我们开启的一个新的 section，这个 section 叫做有时聊聊，它其实是有点时差的一个子板块。那其实这已经是有点时差录制的第二期了，但是由于我们今天录制的这个主题非常扣大家听到的这个时间的节点，所以呢我们就是很突然的做了一个决定，决定把它先移上来，
就
把第二期挪前第一期，
我们就是正经的蹭热度。
对，然后我们是正经的有时差。对，那其实在有时聊聊的这个板块里面，就不只会有我和林珊，我们会请到一些好朋友来聊天，就像现在后场的好朋友一样。那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呢，可能就是有过境外生活，或者此刻正在境外生活的一些经历。当然了，有一些朋友也不一定有境外生活的经历，但是他们作为个体样本跟我们有着不同的生活状态，它也代表了这个时代的不同面向。所以我们跟他们相逢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里面，也各自在彼此的生命里扮演了或轻或重的角色，所以我们希望呢能够跟他们一起来聊聊他们经历着或者正在经历的时差生活。而我们也希望说每个朋友的分享能够让你窥见某一个时刻的自己。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好朋友
素夏。
就是对，素夏同学此刻应该有掌声。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那可以请素夏先跟大家打个招呼，然后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素夏。我是一个一毕业就到银行工作，一工作就10年。很早就结婚，但刚刚才生孩子。算是早婚不早育吧，毕竟我也30多了。然后表面上按部就班，跟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普通人的这种安于现状一样的这样新手妈妈。
但是素夏这个介绍其实感觉代表了就是现代社会当中很大一部分女性群体会选择的生活方式。对吧？
是的。
是
指哪个部分？早婚不早育吗？
也不全然吧。就是因为这个本期的这个节目其实的主题，就是在我们刚刚这个若隐若现的叙述当中似乎它已经呼之欲出了。其实是因为说我们最近就是通过新闻啊，然后还有包括各种的舆论导向，都不断的在呼吁说就是大家要加油生三胎。对，然后其实这个背后的现实情况就是包括说可能会大家会在很多的社交媒体上面看到说恐婚恐育的声浪，然后还有包括一些女性主义的一些探讨。那这个背后其实我之前看到一条新闻是说到说有一位人大的人口学家老师，然后他其实提到说我国的生育意愿，女性的生育意愿是全球最低的，就是这个生育意愿不同于生育率。因为生育率其实我们都相对比较低，大家是知道的，但是生育意愿其实是在于说女性本身想不想生育孩子这件事情。然后其实我们的生育意愿是低于了西方国家，也低于了东亚国家的一些更替水平。那在这个背后我们其实看到的是在于说可能有关于大城市的生活压力啊，还有包括我们刚刚经历完的这个大流行阶段3年的这个疫情的状况，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就比如说母职的视角 然后大家日常会提到的丧偶式育儿等等这些。所以我们今天其实请到的嘉宾呢，跟我和林珊都是，我们三个是在生育状态还有包括现在的这个人生状态都是不太相同的。然后我们其实希望说从个人的视角来去折射某些面向，就不同的面向来去跟大家聊一聊，可能我们三个不同的状况也代表了现在听我们节目的某一些当中的某一些女性的视角。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跟大家聊到的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做出现在生育选择，还有包括说做出这些生育选择的时候我们可能都面临了或者是经历了亦或是正在经历哪些问题。那当然我们还会聊到说我们希望获得哪些支持。那以上说这么多，今天第一个部分就是因为素夏开启了嘛，我们就希望说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现在个人的这个不同的生活状态，然后可能也包括我们就是为什么现在选择了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生育状态。所以其实我们是有三条问题的，但是就是请大家比较完整的来去听，因为每个人的面向不太一样嘛，就是可能讲一下自己的婚育状况，然后讲一下比如说从结婚到现在有没有过关于生育的选择，就是在这个事情的选择上有没有过一些徘徊或者犹豫，亦或者说你现在想要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对，就这两个部分。然后因为素夏刚刚前面有提到说想要让林珊打个样
他们趁我不在的时候就先帮我做了决定。好，那我先说，我是2018年结婚的，所以现在是已婚未育嘛，然后婚龄是5年。在生育这件事情上，我大概经历了刚结婚那时候会想要马上生宝宝，但是那个时候又想要玩，所以又觉得就没有那么快要。过了那个新婚期之后呢，就有很长的一段不想要宝宝，但是那个不想要宝宝不是小孩的错，是我们还是觉得说想要一些二人世界，以及当时觉得说可能想要在工作上都更努力一点。然后到近期的话我应该没有在播客里讲过，但我当时跟弟弟，就是我们每次播客前可能有聊过这个话题。我当时说我前段时间在国外的时候，因为感受到那种慢生活，以及眼所见的地方都是母婴出行非常自由，且就是大家都是两个三个的抱出去，我觉得我的思想上略有松动，就是会觉得说有小孩也挺好的，加上第一年没有在国内过年，然后看到就是我们的老家稍微显得有点人丁稀少，然后我就油然而生了一种不行，我想要让我的家就是依然热热闹闹的那种莫名的责任感，就是这种种在你的基因里的。
他想要壮大他的那个祠堂正式宗祠
对，真的就是那种莫名的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只能说文化蔓延做得很到位啊，我都控制不了我自己。
你责任感很强哎，
我现在就是所以现在就是处于比之前出国前想要生宝宝，但是事实上我又不敢再去往细想，因为如果回归那种特别理性的分析啊，坦白来说我可能没有那么说想要孩子，所以目前的对于可能生育的选择就是我不想了，顺其自然吧对啊，这是我啦。好的来请我们的嘉宾素夏往下接
那我跟林珊有一部分像，但是整个的心态完全不一样。我是结婚了7年，但是我跟我老公是大学恋爱，所以我们其实谈恋爱到现在已经有12-13年了。那我刚刚有一个满7个月的儿子。那我是从结婚就非常想要生孩子，就是很想要当一个妈妈这种想法。所以但是你知道妻子和老丈夫的这个步调是
不
会
一样，
不会一样的，尤其是男孩子，尤其是同龄的男孩子。那我们很早恋爱，也挺早就结婚了。你看恋爱5年哦，可能对大部分人来说很久吧，但我们大学嘛，所以我们差不多一毕业就结婚了。对于男生来说，他其实并没有
那么想早一点要孩子。那一直等到我老公发现他周围的好朋友们都有了小朋友了之后，他就开始跟我说，我突然好期待我的孩子长什么样。我就觉得时间到了。他准备好了。所以我跟林珊不一样的点在于，他可能不敢多想，但是我其实是正着想反着想，已经想了很久了这个事情。并且我也至少做了很多功课，想了一下我和我老公会怎么去带这个孩子等等等等这些东西。然后我们在去年才生出小宝宝。
就是有可能我是当中婚龄最长的那个人，因为我的婚龄是12年，就刚好是素夏谈恋爱到就是加上他婚龄的这个时间段。对，然后我现在其实是已婚未育，但是我是一个已经比较坚定的选择丁克生活的一个家庭成员。然后我觉得两位想过的那些问题我其实都经历过，就是因为我比较早的时候在就是类似于素夏同学现在的这个工作状况一样，就是我比较早的时候其实是在银行工作的。然后所以呢，其实在那样子的一个工作状态底下，就是生活没有被工作挤压的那么满，然后再加上说我当时周遭的很多人他们其实都是这种所谓的正常生活人群，所以其实你就是会在某一些大环境的影响下觉得说，哦，那我应该要跟周边的人是一样的。而且那个时候其实刚结婚，我其实也算是早婚人群啊，就是年龄比较小，就是并没有那么在乎自己内心的声音。然后后来因为我是选择了创业，所以当我的生活被工作占了更大的一个部分，然后有更多因为选择创业的人自然就是会觉得说个人意识会更加冒头，然后在你想要去实现另外那个天平的另外那一端，你希望它实现更多的部分的时候，其实这个天平自然就会倾斜。所以就是当我的天平倾斜了之后，再加上我的先生其实是并不是一个喜欢小孩的人，所以我们就是慢慢慢慢的，我觉得其实是更多的是在于因为决定要不要生小孩这件事情对于男性来说，我个人觉得他们是不需要付出那么大的身体上的这个代价的，所以他们其实要做出这个决定要或者不要比我们要简单非常多。但是对于女性来说，你要做出这个决定其实是需要自己长时间的一个学习，并且要对自己以及自己可能未来会遇到的问题要足够的有一个预知，最起码在我的生活里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其实是慢慢慢慢的坚定了这个选择，我觉得说如果我不确定我自己未来会不会后悔在这件事情上，就是对，但是最起码在现在这个状态里面，我觉得好的，那我就是比较坚定的觉得我其实更想要去实现我想要去实现那个部分，然后我可能没有那么多足够的时间能够来去分给另外一个新的生命。对，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我选择的原因。
这也是我上一次不对，不是上一次，就是第一次听咱们有点时差节目的时候，我就跟他们俩说哎，我们仨就是有点时差。哎，
对，
对，
我在半夜喂奶的时候听节目呢。
是的，然后关键是就是苏夏醒着，他在半夜喂奶那个阶段，当时珊珊在国外，然后所以他的那个阶段，他的那个状态的时候，
下午还是可以跟我聊天。
对，
对，下午或晚上。
然后一般情况下呢，如果苏夏醒得早，就比如说如果是在凌晨一两点钟，有可能那个点我还没有睡，然后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生活状态以及对不同的时差也挺有意思的。
对，所以为此我当时还发过一个微博，就我好几次发现我的晚上一发微博，素夏就会给我留言，然后我就说了一个人间观察，我说这个点会给我留言的要么就是失眠人群要么就是这个还在哺乳期的妈妈们，因为除了他还有一个我的同学也是在哺乳期，就是他们俩就是在我的晚间，我就特别意外能收到那种国内的交流，因为我每次到了晚上我就会觉得啊，全世界都没有人
了，自己一个人很孤独，
对，
是幸好还有这些人陪伴着你。
对，但我其实刚刚听完弟弟讲，我有一点是我因为你刚才是说生小孩这件事情要或者不要其实男性是好决定的嘛，但我觉得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其实你先生还是 很理解你的，因为我会觉得虽然他们不用付出身体上的那个嘛，但多少就是尤其在东南亚中国，就是男性他是要传，就是还是会觉得要传宗接代，
他有这个家庭责任跟家庭义务，
他即便可能他自己不用生，但是他就是会觉得
他
要为此，他
会受到这个部分的压力。
你看像我这种一个女性，我在远离家族的时候都油然而生一种哇我要就是就是为我们的就是家族，
对，就是要壮大宗祠嘛，增
加一些人丁的这种原始的生物的欲望更何况是男性，所以其实也就觉得他也挺不错的。
嗯，谢谢。但是我觉得其实是因为珊珊这个东西就刚好引入了我们其实今天想要更深度的去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因为其实当我们做出这些选择的时候，你因为说生育或者不生育其实它不是两个词，或者它不是两个很简单的选择，它是需要去经历非常多的思考跟可能你会在这当中会遇到比如说个人身心状况上的一些准备，然后还有包括刚刚珊珊说到的就是你的家庭的支持度是不是能够给予到你做出这个选择足够的支持，不只是说你选择不生育他给你足够的支持，而是当你选择生育的时候其实你可能会遇到非常多的问题，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家庭能不能给予足够多的支持，还有包括可能选择这个比如说不生育他有可能在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他还是属于少数派，那在这个少数派的这样做出这样的选择的时候社会氛围的营造那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压力，然后能不能承受得住这个社会压力，因为其实刚刚在灵山消失的一段我们在做 prenup 的时间里面苏夏分享了一段他今天刚刚经历过的跟他朋友之间的一段分享，就是因为他其实刚刚前面分享到说他今天安慰一位好朋友，然后这个朋友其实在男性跟他求婚的时候由于男生提出说想要加快后面的步调，希望说可能马上结婚了以后就是尽快加快生育的节奏，然后对于女生来说这可能不是她内心想要的一个节奏，于是她对了这个求婚就是说了不，然后说了这个不之后呢她觉得她作死了一段感情，于是在今天下午她跟苏夏同学的哭诉当中就是她有在思考说是不是她应该要回头去挽回这个男生，然后其实我们刚刚在苏亚在分享这个时候我们就在讲说这不见得是就是如果他真的去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这不见得是一个好的决定，因为此刻可能你们的关系爆发出这样的问题就代表的是你们两个的节奏的不同，如果在这样的节奏不同里面大家可以彼此去协同到一个相对比较对的节奏，这可能才是对未来更良性的一个方式，但如果这个时候贸然去挽回，我不知道你的朋友会不会听哦，回头可以分享给他，就是我个人会觉得有可能你现在的这个挽回对于未来的人生可能会是一个更大的挑战。
我觉得
那你说
我会觉得他如果是要挽回他挽回的不是说情感的部分，因为感情是没有问题嘛，那无非就是要跟那个男生其实既然有提到这件事情就聊就是聊生育这件事情嘛，因为如果他求婚了那势必之后也会聊到这个话题嘛，还不如就着这个口就是展开来讲，如果大家就是彼此都能调到步调一致那就是可以继续往下走的，他只是把这个问题前置了，我觉得是好事了，
是
因为我们身边很多就是也会遇到已经结婚了然后之后可能再遇到生育的问题以及生育相关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之前段时间网络上那个关于姓氏的问题等等这一类就是与生育相关的问题都会暴露出来，所以其实前置我始终觉得问题前置都是好事了。
对，所以以我的经历来看我会非常建议女生们就是生不生生育不生育其实是你要想清楚再去做决定的，就像我非常认同迪迪刚刚前面他在讲自己从一个可能大部分人会在的那个步调的那个环境在银行工作的时候可能身边的人差不多都是这个时候结婚生子
对
干嘛干嘛，到创业的环境里头可能又会不太一样的时候我是非常认同一定会的，就我在银行十年哇我被催婚催育不知道多少回了，但 始终如果你自己没想好，或者是你跟你的另一半没有步调一致，没有想好的话，我真的不太建议去做生育这个决定。我觉得我今天在录这个播客的时候，我就会在想，我非常希望传达出来的就是，其实提前，就是我在生不生这件事情上是已经想得很透彻，提前了解了非常多事情，但是我反而真的怀上了之后，我变成的是那种每到一个月份，我才会去看这个月份孕妇应该要注意什么，我从来不提前了解的那个人。
嗯，
就这是两个不同的，就是当你这个决策你应该要更透彻的去想，更谨慎的。
对，然后其实我们刚刚在谈这个女朋友的这个状况，并不是想要去，我觉得我们也并没有要去给人家一些什么人生建议或者之类的啦。对，但是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三个的生活状况还有包括现在的个人经历都各不相同嘛，所以其实我是想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说那我们在做出现在的这个生育选择的时候，其实都面临着或者说都曾经经历过哪些问题。因为就像刚刚苏夏说，他其实在决定要做出生育这个选择，尽管他其实从结婚他就抱着一颗我想要当妈妈的一个心啊，这我很多朋友都有，我觉得这个就是超就是你超级想要祝福这一类的女生朋友的。但是其实在做出要做啊，你说
我只想问为什么想当妈妈
哎，我大家可以等一下可以问，先不要丧嘛。就是比如说像这类女生朋友，她们可能就本身就很带着一种母性的光辉，或者是有的人她就是很喜欢小朋友，然后她也很期待自己可以跟小朋友有这样子的一个 bondings 的一个连接。但是其实我个人也是知道说，苏夏在选择走就是选择要做生育这个决定到真正拥有这个小朋友的这段人生经历当中，也经历了非常多的事情。那你愿不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比如说从个人的经历，然后你遇到哪些，然后就包括说有没有过就是很丧气的时候之类的。
可以啊，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会提前做好很多准备嘛，所以当我们决定怀孕的时候呢，我跟我老公就做了孕检，暂停了避孕，然后开始健身啊，更加有规律的更加健康的饮食作息。所以就是你就满腔热血的你就冲进了这个怀孕大军里头，然后一开始就是心态是很放松的，你就觉得两个人健健康康的一定很快就有了。但是一年没有两年没有，不仅你自己心里头打鼓，家里头也会说那要不要去做个检查等等的。所以我就经历了一次人工辅助生殖的这样子一个经历。其实从一开始我妈就不太理解我们，她觉得她那个年代怀孕好像就是结婚后没有避孕就很容易的事情，为什么要像我们一样还要控制饮食，然后还要去运动才能够怀孕。甚至我之后走上了人工辅助生殖的这个道路的时候，他也觉得不可思议。但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不太清楚别人的心态。我觉得我是目的导向型的人，就是我要怀孕了，那我就要保证自己是一个健康的，希望宝宝是个健康的。那我要是生不出来，那我就要去找到原因。可是当我走进生殖科的时候，我依然非常的震惊，就是居然有这么多人就是非常非常多人，跟菜市场一样的人多，然后大家的脸上和整个人散发出来的都是那种疲惫和无助和渴望吧，就非常非常迫切的渴望。
我打断一下，我突然想到就是你之前其实有讲过，在那个过程当中最开始还有一个困扰的点，就是事实上我们国家对于可能这一方面的 宣传也好或者普及也好是非常不透明的，所以事实上比如说当你觉得自己需要做进一步检查，你是不知道要挂哪个科的，然后科与科之间的区别，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只能就是说凭运气也好或者是看到你医生也好就是去排查，然后你就会辗转在不同的
科室之间。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当时想要请苏夏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们希望说假设有更多的女性可能刚好听到这一期的话会稍微能够知道一下，至少你不是一个人，如果有相同处境的女性的话，就是大家好像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具体它一个流程是怎么样的，可能你先要检查什么或者是你要去哪里检查什么东西。对，
是的，我觉得我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我觉得好像是中国人的一种隐私最好不要外说的一个想法，
即便是经过了可能也很少有人会把它拿出来去做成什么所谓的攻略也好，或者是但好像就避而不谈。
对，而且大家更多的都是鼓励性的，比如说你像上网去查不孕我想要查原因，或者是想要如何能够帮助我能够生孩子，更多的都是加油，
加油，
你
可以的，
等等，你很难找到一个完整的流程，而且不孕的检查，它不是一次全身检查，它是医生根据你，
它是逐步筛查，
对对对对，它是医生根据你的描述，比如说医生听到我的描述，两年未避孕，却没有怀，然后再根据自己的经验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你可能是什么问题，然后你通过血液检查或者是身体检查甚至手术检查去确认这个有没有问题这个没问题那我们再筛查下一个问题，它是一个筛查，就像刚刚弟弟说的它是一个筛查所以这个过程会非常消耗女性的
对就是非常
身心
就是最磨人的就是那个过程，因为事实上如果你说如果我们真的是有什么问题或者什么，我是就像你刚刚说你是一个目的型人，如果我真的知道是什么问题那我对症下药，反而你也是有方向跟有期待的，比如说几个疗程或者什么，但是在那个你不知道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的时候就会变得非常的就是煎熬，是一轮一轮的等待也好，就是这个部分。
对，但是就是这边其实林珊刚刚在很前面的时候有发出过一个疑问，就是有关于执着就比如说苏夏就会说或者是我们有一部分朋友他们就觉得小孩很可爱，我这一生我就是为了要去追求小朋友这样子的一个生物，然后大家似乎就是我觉得这个执着就是会陷入到一种情绪当中，就是因为有可能是目的性人格，或者是说其实我就是很渴望，然后由于这个渴望就会希望说我一定要追求到这个最后最终的这个目的的实现，可是在这个目的实现的路途当中要经历哪些艰难险阻，在你真正去执行的时候真正经历之前是不知道不了解的，所以其实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动力让你的这个执着可以支持着你一直走到了后面要去做这么多这么多的事情。
为什么那么想当妈妈嘛？其实你看我就从来就是我小时候有很多梦想，但我好像从来没有一个瞬间是哇我好想要当妈妈，就没有。
我有遇到很多人有，
所以我想问为什么
我小时候甚至会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假装我旁边有个小朋友然后跟他讲话，因为我都是一个人回家我很早小学我就开始独立坐公交车上下学，当然没有小学这么久就这么早就开始了，但是我印象很深，我家有一个很长的坡，然后我不记得是高中还是大学，反正我回家的路上走那个坡我就会假装旁边有个小朋友然后我再跟他讲话，这可能是与生俱来的一种想法，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你需要的是一种陪伴，就是因为我们其实这一代比较多是独生子女，
对对对，
所以其实你更喜欢的是那个陪伴的感觉，但是林珊她其实并不是一个独生子女，但是我觉得这个不足以成为，我不知道这个部分会不会对苏夏可能会有点混淆，就是因为你希望有一个陪伴，然后你觉得这个是你可能某一种对于婴孩或者是的一个期待，然后这个期待就是把这个陪伴转移成了另外一种方式， 我不确定啊。
嗯，我们就是探讨，因为我刚刚也会听到，比如说你一个人，那如果像我就会找朋友嘛，就是你可以约别的小朋友。嗯，然后我可能也做过这种角色扮演，但我可能就是一个人分饰两角，我也不会把它就是假设成我的下一代。
我觉得刚刚迪说的陪伴是一种，还有一种可能是
你后来呢，
我非常想知道自己的
小孩长成什么样子，
是吗？
对，他不是长相是什么样子，
是
我这
样
的人，的小孩会是个什么样子。
你小时候你父母会跟你讲一些相关的，就是关于繁衍也好或者是生育会有关系吗？其实也不讲，对
不
对？不
会。对。
嗯，
但是我妈妈刚刚我们在预演的时候有聊到关于女孩子的这个中学的这个生理课嘛。我妈妈是很早给我做性教育启蒙的，就是学校有开生理课之前他就给我买了几本书，然后有给我买了一个宝箱，然后跟我说我有关于女性的一些小问题啊或者是什么的，你可以看那个书，然后如果你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写进小宝箱里，也可以去问他。所以我很早就有性教育的这个课程，很早就知道包括哪些是隐私部位，要怎么保护女孩子，要怎么保护自己。我非常大概可能初中不到初中，小学五六年级，我妈妈就有开始给我做这个课程。我觉得这个课程是很有必要的。
对，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啊。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已经是在我们同辈人的这个性教育启蒙当中已经算是做得很足的一个家庭教育了。对，那我其实有一个问题是想同时问一下素夏跟林珊，就是有关于你们在比如说准备受孕或者是做出生育这个决定之前，你们有没有完完整整的去学习过生育，女性生育从怀孕到生育的这个全过程，就包括到宝宝生出来的那个过程，你可能身体会经历哪些的变化，这个在准备的时候或者是在之前是有了解过的吗？
我是有哦。
我看过纪录片以及对于我妈生我怀我妹的时候整个观察
过程的观察
来源。对，因为我们家确实亲戚很多，我看过非常多，但是妈妈是最亲近的嘛，因为她跟你生活在一起，然后会比较，对，就是可能从外在的观察，然后内在的话就是会看过一些纪录片，但我现在不看了，就是越了解你就会越害怕嘛，就是我感觉我就想说我要是没有了解这么多
不知者无畏。
真的。
我以前会觉得我了解了很多，但是我经历了那场人工辅助生殖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对自己
一无所知，几乎可以
一无所知，
是不是？
真的是就是你对原来女性生殖比如说她的各种问题真的是知道的太少太少了。
对，就是比如说因为我们其实前面问的那个问题就是包括说你可能人工辅助生殖，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说大家听到试管婴儿觉得说那很好啊，那我就是去做一个小孩就好了。
对啊，我都这么想过，我上次问他们两个说
这也是目的
性人格，是
就是我想要一胎怀两个。
对，
但是其实你并不知道说你前面体检不说嘛，那你要去打排卵针，然后这个排卵针可能就是这都是受在女性身上的痛啊，那这个针打下去它对你的身体到底有多大的伤害，然后它一次性可能要你排出，你可能每一个月，你本来如果按部就班你可能每一个月正常就排一到两个卵子，但是因为它为了保证这个东西的存活以及几率，它可能一次性叫你排出非常多。那因为
你
排卵的 你
就是了解太多了，你一个丁克家族能讲出这么多东西来。
但是
了解过头
我普及
不是，它是有限的，女性的卵子就是有限的，那你排出这么多，你一次性排出这么多，那你未来可能衰老就会更快，你可能会更快的就是绝经或者是闭经，就是这个其实都是男性不需要去承受的身体上的伤害。那就是我的那个，其实我刚问素夏那个问题是因为在于说你是知道如果你去求助于这样子的一个人工受孕手段你会经历这些，然后并且你还义无反顾的去做了吗？
太伟大了。
但是我经过今天的聊天， 我自己在往回复盘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的那段时间其实是有点着魔，或者是有点不理智，或者有点陷进去。
你的目的性大于了所有的情绪，你只是想要解决那个问题。
我想要获得，
对，我想要获得。不，我不是想解决问题了，因为你知道，就像我刚刚说的，很多的不孕问题是很虚无缥缈、查不到的。
嗯、是的、
嗯，就像我从什么输卵管堵塞啊、子宫息肉啊，甚至是到免疫细胞问题都去查了。但你就是查不到原因，那医生就会说 不然你们再自己试试，那你自己试了两年还是不行，那你就上辅助手段吧，医生也会这样建议你，他也会，而且我才知道原来你没有问，你查不出问题，不代表你一定没问题哦，你查不出问题你也可以上辅助手段的，我一直以为你一定是明确问题才可以上，但并不是，
对，
当然它的上的步骤不一样，比如说一开始你可能只能通过人工受精，然后人工受精还不成功，多少次以后你可以上试管婴儿，我们国家会更加严格一点，那国外就是完全放开，是你自己的选择，
对，就是自愿嘛。
那我现在回忆起来，虽然我确实非常喜欢做妈妈这件事情，但是在当下我因为查不出原因，我更想要的是获得，就是我急于证明我可以，他已经大过了，我喜欢宝宝，
宝宝这件事，
我想要有孕育一个生命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那种美好心愿也好，或者是做妈妈的美好心愿，我现在回忆起来那段时间其实是很多不理智的行为的，就包括打，就像刚刚弟弟说的，我不停的打针呢、我求一个结果，然后手术啊等等，其实我后来去问我老公，他也会觉得我当时有点不理智的，但是他很尊重我，并且全程都有陪伴我，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原因，如果有一个丈夫他是完全的去否定你，会觉得说就是你的问题啊，然后他也不陪你检查，或者是他也不支持你，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需要男生的支持，男生也要去做检查，
对，
所以男生如果他就特别自负，觉得我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等等，我都不建议女生去
做这件事情，
实施这个事情，因为他真的很多身心上的煎熬，
就是
我现在回忆我会觉得有点过分，所以
当下明白，
我就会觉得可能真的有宝贝在天上看的这种说法，就是因为且宝最后是意外而来的嘛，就我的宝贝他是最后不是通过人工辅助生殖来的，他
是自然受孕，
自然的，他是在我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全民倡议打疫苗，我就被单位要求打疫苗，我当时我一直以我备孕为由不打，然后最后就是因为疫情实在太严重了，那我就决定先暂缓这个事情，然后去打疫苗，然后我也不建议打完疫苗立刻生哦，我也不建议打完疫苗，
就是、你确实是个意外，你也不知道，对
对，
那也过了两个月了，打完疫苗有两个月了，我真的也不建议打完疫苗以外，因为我有个朋友，他可能打完疫苗，他刚刚打完疫苗，下周他非常确定就是下周的那个时刻怀上的，然后他的怀孕是遭受非常多辛苦的，基本上都是卧床保胎，
就有这种可能性，
就是
大家尽可能避免了。对
对对对，所以他确实是意外来的，然后
但是就是其实刚刚对，一个是就是小朋友，其实就是生命这个东西，反正就是本来就是很玄妙，就很难描述的。但是其实刚苏大说到一点，就是有关于我们其实也想讨论有关于家庭的支持， 以及可能社会，就是你其实你前面讲到两个东西，一个就是你在婚，就是在结婚到后面怀孕的中间这段时间，可能在你周边的这个生活环境里面，你也遭受了各种各样的询问跟压力，就是这个社会其实也并没有那么包容，他们就觉得说你所谓正常的人生，带引号的正常的人生，他就是应该这样过的，然后如果你没有，就是全世界都可以问候你。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有关于男性在这件事情当中的那个存在，对，就是大家很有趣，大家仿佛觉得女性可以单性繁殖，就是好像生育这件事情就是女性的责任，但是其实并不是的，女性并没有办法自己去单独完成这件事情，那男性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特别是在生育的过程当中以及后面养育的过程当中，他们到底能够给到每个伴侣多少支持，其实这个在每一段关系当中也是特别特别重要的。那反问一下林先生同学好了，就是你现在其实是一个我们一直在说不知者无畏嘛，就是其实我觉得你也没有那么不知了啊，就是
我知我不想再知了
就是我觉得对，就是你的那个状态其实就是因为其实你已经了解了一些，然后你就很担心说如果你在往下再多了解一些，有可能就会打消，再度打消了你这个念头。
对了，我觉得我的那个犹豫是我没有生小孩的全然动力跟冲动嘛，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过得都非常好，然后我也没有像素下的那种执念，就是我要当妈妈，就我没有一个天然的说我想要当妈妈，我就觉得两个人生活又幸福又自由又愉快，然后所以除却我这一次出去会突然油然而生说我有一种繁衍的责任，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一个我自己非常明确的知道是我自己的可能无意间原生家庭给我的一个心结，就是我事实上我小时候我是长女嘛，我们家族算是我是长女，我爸爸也是长子，然后在我初中的时候我妹妹出生，然后其实我妹出生的时候我是经历过一段我自己忘了，但是后来我的外婆跟我说的，其实我妈妈当时怀我妹妹的时候我有好长一段时间是不跟她说话的。
嗯，
我们原来做那个就我们三个最早是在时光期认识的嘛，然后我曾经我们当时做时光到晚安的时候我最后一封信是写给我妹的嘛。
是的，
对，那是另外一个故事，就是我其实那个心结是我知道我父母要生二胎是想要儿子，就是我虽然理性上能理解，因为我们那个我爸爸这一脉可能没有一个就是可能所谓的孙子吧，
男性，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当时不理解的是他们一直以想要再生一个二胎是给我的礼物，就是说我以后有个伴为由，我就会觉得大人很虚伪，然后再加上从小的时候就是他们就是亲戚都会给你开玩笑说妈妈如果妈妈再给你生一个弟弟或者怎么样，以及讲一些故事，就是一直宣导说想要一个儿子嘛，所以其实我从小我记得我小时候很长一段时间我是很讨厌男生的，并且我到现在都会有一种觉得男生能做到的事我也能做到，所以这个是我的心结，我觉得就是它一直存在。甚至我当时跟你们分享过，我就是有跟我的伴侣聊过这个话题，我说如果我以后生小孩我其实是想要，我就是跟他说我想要有一个是跟我姓的，就是我会有这样的一个执念。然后其实刚说回来，就是我其实本人没有想要生小孩的那个动力，
迫切的欲望，
反而是就是这一次就是因为距离产生了那种家族的使命感，会让我再次燃起了这种，因为我是长女，然后我如果能够为我们家再生一个，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吧，就是这种听上去就是很封建思想，但是没有办法，它就是从我的内心散发出来哦，也不是我家人从来不，就基本上不催生，他们给我的包容度是很大的。然后我刚探讨那个问题，就是我本身没有生宝宝的强烈动力，但既然现在有思想上稍微的松动，
你就想要顺其自然。
对，但是我有一个非常明确，我从来都会觉得我这辈子不会不生 这个是我跟大你们聊天也好，或者我从来没有说过我就是不生。那后来就是也会倒回来想，既然肯定是会生的，那就干脆就是现在就是再放开一点，
趁着这个时候
啊、嗯。然后我其实自己会觉得我的顺其自然还是有点介于我自己的逃避的那个平衡，因为你说顺其自然得多顺其呢，就是也很难把控那个度、
嗯、
对吧，就是所以我现在的那个态度就是那就是看缘分吧、
嗯、
有没有缘分。
嗯，挺好的挺好的。
我听林珊讲的时候我想到了两点，一个是最近炒得很热的女性主义，就是包括她小时候会也会被去说这个有个弟弟怎么样啊，或者是等等的这些、
嗯、
其实就是来自于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结构，这个结构化的一个不平衡，
是
就是还是觉得男性为主的这样一个社会结构。那第二点呢，就是通过这一件女性主义这个事情，我就想到了我自己。那我爸爸是他们那边的唯一的男性，那我相当于我就是唯一的孙女。那我从小生长的环境里头是所有人都捧我为宝的那种感觉，就是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包括家里的亲戚朋友，因为我就全家就是一个孙女嘛，我从来没有觉得他们没有孙子，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这个感觉，但至少在我爸妈这片面传递给我包括我家里亲人传递给我的就是我完全没有比男孩子差，甚至比男孩子更优秀，就是所有人都很爱我很宠我，都会夸奖我。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我这样的生长环境让我特别想要当一个妈妈，然后看看我的孩子会是什么样子的。
对，但是你们两个都是非常乐观，就是对于这些问题，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一直在说我天性悲凉哈，然后底色悲凉，就是比如说像你刚刚其实前面提到的，就无论是林珊提到的，就是家里人说你觉得再有个弟弟怎么样，还是素夏提到的，你是家里面那一辈小孩当中唯一的那个孙女，但其实这当中都会有一个，就是我们现代社会的整个架构其实是为了，就是它是更适合男性生存的。
对，
然后就是女性，我觉得对于女性身份的这个认知，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怎么样都是一个父权制社会嘛，然后某一个认知时刻的觉醒，就是可能关于我自己认知时刻的觉醒，就是在于说那现在的这个社会，它的无论是经济结构或者说整体架构也好，它其实更倡导的是对于你个人价值的实现。那这个个人价值的实现，它的那个衡量标准当中有一个很大的部分，就是它并不把母职所做的这些事情，就比如说你带小孩然后做的那些家务劳动，然后为这个家庭所付出的这些东西，它不把这些东西计算在这个社会的 GDP 生产值之内。那这个问题就会让我去产生一个思考，我不知道，就我觉得可能有一部分恐婚恐育的人其实可能也会是同样的观点，就是那在这样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这个前提底下，那你的衡量标准既然是每个人都应该要更自发的去所谓做出可能更个人价值的这个主张或者是体现的话，那我如果成为了一个母职，我所付出的这些东西它不被这个社会 reward，他不被他所鼓励跟奖赏，那我的这个人生贡献到底又在哪里，要如何来去计算呢？就是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它本身就是你的个人生产力的衡量跟生育这件事情，它就是有本质的一个冲突跟矛盾在的。那只不过是说有的时候你的那个人生选择是选择了就是更遵从这个社会的这个规训，然后可能我就是愿意去付出所谓的付出，然后去成全一个母职的角色，还是说其实可能像我这样子，我觉得我可能就是想得太明白了，然后同时我可能也害怕，我也了解怀孕可能要所带来的心理上的然后生理上的各种的创伤了之后，我就会觉得那我不要做出这样的决定，就是我觉得这个牺牲可能对于一个个体来说它有点太大了。
嗯， 但是我有的时候又在想，就是，其实我们现在生存的这个年代，已经比以前可能相对来说更女性友好了。至少我们，可能，就是从各个方面吧。然后，但是它反过来，就是它什么事情都有两面嘛。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所谓的女性主义啊，或者是。女性立场的这个觉醒跟发言，它会让大家越来越关注到女性的一些权益也好，或者是说不平等的也好，社会结构也好。但同时，可能以前，比如说我们父母那一代，或者是说再往上爷爷奶奶那一代，对很多女性来说，生育是快乐的，就是它是有带来肉体上的那些。就是一些问题，就是生理问题，但是他们在整个过程当中，他真的是享受的，就是我们不可以否认说他们好像就是被当做生育工具，不是的，反正其实我刚刚也想说，虽然我自己能够感受到我的家族是希望有一个孙子的，但是真的我父母对我的爱非常多，然后我妈妈每次在说到。他有拥有我跟我妹妹的时候洋溢的那种幸福感，你是没有办法说啊，他好像就是为了，他是真的想要我们，就是跟
对，
就
当
是
然，当
我刚
然。
才问素夏，就是真的有很多人是想当妈妈，是幸福的，所以即便知道有很多他需要经历，他依然很享受这个过程。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我不排除啊，我觉得我自己就是有一种。我可能过多事先了解了很多别人所描述的那个的痛苦，然后我就会先把那个痛苦前置了。我可能甚至就是有一些像我们比我们再小的，比如说如果是现在的青少，你青
青年们，
青年们，他去了解了这些东西，他可能都还没有觉醒的那种所谓的母性也好，或者是所谓的繁衍的那种幸福呀，他是先感知到了，就是如果他在
生
网
的
络
快
上
乐，
看到的永远是那种
他
痛苦，
看
那
到
也
更多是
许。
创伤的那个面
对
相，
对对，也许他可能就是会加大这方面的
会
意
的。
识去放大，然后他就，所以那个生育可能意愿就会在下降。我有的时候真的觉得是，也是有一定作用的，就是他一定是喜。
对，他一定都是有舆论导向的，就是像说现在，比如说你说恐婚恐育说了这么多，就是包括可能我们看到各种，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选你，你选你所选择的信息流跟你关注的什么，就比如说刚刚开始的时候，苏亚就会说，你看现在小红书上这种粉饰生育美好，然后有这么多的母婴博主，然后给你看到都是小朋友非常可爱、非常非常棒的那一面，这一定的，因为一个新生命给你带来的是重新认知这个世界，就是你跟着他的视角重新去看一遍这个世界，他会带来非常多，很全新的能量。这个是因为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然后可能你的这个求知欲望，还有包括什么什么，可能都在下降。那有一个新生命给你带来这些东西的时候，这个体验其实也是非常不同的。当然，它也会带来非常多的快乐。但是其实另外一个面向就是刚刚我们其实前面提到过的，就是有关于，有一些信息流的不对等，就是譬如说我们可能从小受到的那些性教育，它也没有那么完善，你也不知道说，当你要成为一个母亲的时候，你可能要经历大规模的生理性创伤，就是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嘛。然后就像比较早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艺人，他们也曾经在，就是公众平台上去分享过，当你完成了一个小朋友的生育，作为一个女性，你身体上会经历哪些的变化？然后你看完了以后，可能更多人就害怕，然后就包括
是，
说，对什么，我其实是一个非常害怕妇科检查的人，就是我
我也
连最
是，
普通的妇科检查都这么害怕，就是，
明白。就
我
当
也
时
是，我也是，
你躺上那个椅子的时候，你就不觉得自己是个人，
对，我就觉得说你都没有思考过，作为一个女性，她都就不要说是女性，就是你隐私的照顾以及，很多产妇她在真正生产的时候，她有没有那个权利去自主选择，她到底是要剖腹还是说她要顺产？就是这个你自主意愿选择可能都没有。然后包括产后恢复都有非常多什么乳腺炎啊，然后什么什么没有奶水然后去
漏尿
挤奶
啊！
啊，漏，对啊，就等等的这些就是非常可怕。就是你会觉得说你那个时候作为一个普通的人的尊严，都好像被降到了一个最低的维度，就是因为这些生理上的 创伤，然后给你带来了非常多心理上的不愉悦，然后就在这个时间还会有人在跟你说，这都是，就仿佛这都是你应该去经历的。
经历的，
对，
这是常见的。
这些都不足以被言说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你没有足够的家庭支持，我就觉得我的苍天啊，凭什么呢？
是，对，反正我现在的心态就是，我可能自己也是这样的。为什么我即便没有很想要生的动力，但是我也没有说我这辈子不生，是我从来都是，我虽然看过大家说的那些东西，但我还是会觉得说，反正生而为人，这一辈子是女人嘛，那我得自己经历一下，我可能才真的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就会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是我的自主，我还是觉得是我的自主意愿在决定吧。对，就是对，然后我就会觉得那经历一下呗，就是我所有的事情我都会觉得我只有经历过之后我才有真正的可能话语权吧，就是它到底是什么，就是在我的个体上它发生了什么变化。而且还有一部分我原来其实还有一个动力是因为我自己做教育嘛，那事实上我在很多个就是可能反思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我想要知道说，因为比如说我们布置作业也好，或者是说有的时候家长会来跟你反馈一些孩子在家里的情况，我觉得我现在给到的建议就是还是太也许不够落地，因为我自己没有小孩，然后你小孩在家里的时间也好，或者是说精力分配，比如说我有的时候会跟家长说你可能要陪他干嘛干嘛，或者是说你可能要怎么怎么样，但是不是就是比如说家长的精力，是的是的，我会这样想，如果我自己有小孩的话，也许我可以完善我的教育理念吧。你看太功利了，但是这个是我的真实想法，
这是很正常的，而且这是很对的。
我就会觉得那我可以，就是如果我自己当了妈妈，我可能就可以把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以及社会教育去做一个闭环，至少从我的角度，比如说我如何把它不说平衡啊，就是衔接也好，或者更好的在家里做一些东西啊，这个是我觉得有趣的点啦。
就像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棒的人，所以我觉得我的小孩应该也会是一个很棒的小孩，就非常希望看看我的小孩是什么样子。我觉得
我就没有
我觉得这个新自由主义市场对生育的印象，其实我们认真看一下，很多时候是不是男性对女性的印象，而是女性对女性的印象。
对，
就是你被催生或者是催婚，更多的其实是女生在催你啊。
是，
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很奇妙，就是都生而为女，
生而为女，
为什么大家相煎何太急呢？就是你都已经经历过了，你也知道这些经历非常痛苦，或者说某些程度上是没有那么好，
或者是说你自己都在抱怨，他不像我这样子不停的热切的想要跟你们分享，
是，
对，
然后
可能你自己都在抱怨，
对，
你为什么要去？
去说服别人要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非常不合理。
是，
对，
这是我觉得。
我觉得反而有的时候会不会有的时候生育，就像星座这个话题，它是最容易在女性，
就它只是一个话题，是吗？
就是其实很
多时候，我觉得大可不必。
很多时候，我跟你说，并不是所有女性都有
我们这样
特别独立的那种觉知。她可能，我现在真的是会觉得，有的时候她如果跟你讲这个话题，我就会把它当做他可能
他只是想
要
聊
一聊，他没有什么别的话，就是你看比如说我们常常遇到这种话题，就是在可能逢年过节回家的亲戚聚会上，
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是同事
啊，同事，
特别是就是二位工作的那个环境里面，就会很容易遇到这样子的长辈。
这两类人我觉得其实都不是很熟啊，
都可以不需要 care，
就是
不是所有的女孩子会不 care，
除了
对对对
这个话题，
所以我想要说
的也不能聊什么。
对对，是啊，没有错。但所以我想要说的是，就是我们女孩子最好就是不要为难自己，已经有经济啊、经济结构啊，或者是别的女生在为难我们了，就我们自己就不要为难自己。然后另外一个，我就是觉得回到我当时去做人工辅助生殖，我会觉得一个非常大的感觉，除了我到了医院 坐躺在那个检查床上，
嗯，
你根本就不是个，根本没有隐私可言以外、哦
嗯、就你不是个人啊、
对。还有一点就是那种不孕的耻感会被放大、嗯、就是那种羞耻感、嗯、就是我以前会觉得虽然我想当妈妈、哦、但我实在生不出孩子，我就当一只猫的妈妈有什么问题、
嗯、
我没有任何那种不孕的耻感、嗯、但是我到了那个环境里头就会有，
会、
啊、就
会被那个所谓的大环境所裹挟跟影响，
对，没有错、嗯、然后他那个不孕的耻感并不是外界带给我的，是我自己对我自己的怀疑的，
嗯，
就是我有什么问题，我为什么不能生孩子、
嗯、
这种不断的去焦灼自己内心的东西，
嗯
嗯，所以也会促使我会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就回到了我刚刚提到的那个点，就是刚刚迪迪说到的关于这个经济结构情况的，对，其实更多的都是我女生自己对自己的苛责和影响，包括我到现在生了小宝宝之后，我的在照料在育的这块嘛，生育嘛，在育的这一块我并没有非常的开心或者是享受，比如我完全不觉得奶香味是香的，欢迎林珊以后去体验，反正我完全不觉得奶香味是香的、啊、这个
那是香的，我反正我不知道我自己的闻那个妹妹的是香的，然后我像我今天下午抱我那些同学的小朋友我也觉得香香的，就是那个我是觉得香的、
嗯、
我其实
可能是
不讨厌小朋
友，那可能是面霜的香啊
啊，那反正混在小婴儿身上，我目前没有闻到臭的小婴儿、
就是、从怀孕以来哦，它也不是臭的，但它就是不香、
嗯、
就是从怀孕以来你的乳房就会分泌嘛、嗯
嗯、啊，
甚至会长副乳、嗯、然后生了之后
等我有了跟你分享，
生了之后宝宝吃奶可能你会溢奶溢乳嘛，
嗯、
啊、
那些味道我完全不觉得是香，所以我并不、
嗯、
我并没有那种就是就是生
一个
宝宝
之后，有的人在抚育的时候觉得特别
有成
就
感的那种
部分，
对对对、嗯、那种成就感那种爱油然而生、
嗯、
或者是母性是母爱是天然的，这些我是不觉得的、
嗯、
我觉得母爱是在一天一天跟这个小家伙的相处当中
嗯，
慢慢建立起来的，
嗯，
就是有很多人就是觉得说，就你不觉得我们的社会就是这样子吗？就是我其实还想后面想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在于是不是真的所谓有生育时钟这件事情，就抛去生育时钟不谈，你可能上大学人家都跟你说在你大学毕业之前最好你都不要谈恋爱哦，或者是在你高中毕业之前你那个恋爱都是早恋哦，当然现在的这个状态有所改变了、
嗯、
然后可是到你可能一出来工作，你的后面的第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可能会就当然你们两个可能都是学生时期的恋爱，像我就是不是的，我其实是被某一种社会时钟赶到那个地方，就是你毕业出来你就应该要、
哦、
解决完工作以后你就应该拥有家庭，然后拥有家庭如果你那时候没有合适的对象，那你应该怎么办呢？你就是应该要去相亲，亦或是用其他更功利的方式去获得一段感情，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现代人很常见的一个状况，那就更不要说生育，就是会很多人告诉你说那如果你一旦结婚了你就会有个生育时钟，女性可能在三十岁之前怎么样的一个生育年龄是最科学的，但是又是谁来定义这个年龄段的生育它就是最科学的呢？我其实看到非常多，就比如说像我现在面前的你们，我觉得女性随着你的年龄增长你会越来越成熟，你的状态会你会越来越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然后你的心智会越来越健全，在你心智健全跟情绪稳定的时候你去做出我想要小朋友的这个决定，它其实对于你自己个人以及对于你未来会拥有的那个生命，我觉得它都是更负责任的一个情况。但是有很多年轻的人他可能就是被这个生育时钟赶着走，然后走到那个时候的时候他并不是他真心的准备好了想要，所以他后面会因为他的身体状况然后产生非常多的有某一些吧，就是产生一些心理的状况，然后可能也会影响他们的家庭关系，
因为身体和心理的时差，
对啊对啊，就是生理是可能那个26到30或者24到30是比较好恢复也好，或者是就比较高能嘛，那但是心理可能就会滞后吧，对，确实
是
嗯，
那 就是我就是反正我们聊到这里了嘛，那我们就来聊一聊说，因为其实苏夏是已经经历过了，那如果是说我们现在就在一个比较真空的环境里面来畅想一下好了，假设我们要做出一个生育的所谓正向的决定，就是你想要做这件事情，那作为女性我们希望得到哪些支持，就是你在这些支持的包裹之下你会觉得说嗯，这件事情其实我可以做，或者我做起来会幸福感更多呢？
嗯，
对，
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关于不管你是不是能够生或者是不能够生啊，关于这一类的检查能够更加的透明，你不用，你本来就已经带着很大的怀疑走进医院，你不用像无头苍蝇一样。然后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对于不孕的这样子的一个表达能够更加的通畅，大家不会羞于表达。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不管是前几年大家特别的恐婚恐育，还是这两年母婴博主非常多，然后大家都云吸完很开心，这都是生和不生嘛。但是中间有很大很大的一片灰色地带，就是不孕不育的女性朋友们。所以我希望这个东西能够更加的透明，包括我们的医疗制度。大家不是鼓励三胎吗？那你这个医疗应该要能够报销啊。
就是其实从社会层面来讲，国家还可以做得更实在一点，就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这种流程的规范，它有个引导性，或者是说宣传也好，科普也好，你可以怎么怎么样做，然后包括到实际的一些补助。对，这个确实蛮重要的。
然后第二点我觉得是家里人的支持，尤其是爸爸的支持要非就是要到位，就是包括爸爸他也是全心准备好了，比如我的先生他确实是准备好了要一个宝宝的，他不是因为家里的催促，也不是因为要继承血统等等的问题的所以他能够很平常心的去接待一个新生命的诞生，然后把他该有的责任给担起来，比如说晚上起夜就是他。我觉得男生起夜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就是他们倒头又可以睡着，不像我我起来照顾完宝宝，女生起来照顾完宝可能还得再刷一会儿手机培养一下睡意才能够睡觉，
大部分女生入睡会比较慢。
所以我觉得这种爸爸的准备其实是比女生的准备更要迫切一点。
对，
嗯
嗯，林珊有什么要回应的吗？
我没有，我觉得主要是我自己的问题。然后哦，我可能就是因为刚回来嘛，然后我就是会觉得社会还可以做的就是可能一些出行的便利，然后很多时候比如说商场的母婴室，然后或者是公交车，所有的出行地铁，它是否真的就是这个社会是否真的有考虑到母婴这一块他的出行，这个真的很重要，包括小朋友的娱乐设施，公共给予的这种娱乐设施是不是完善。你就比如说我当时在维也纳的时候，多瑙河旁边的那个公园，就会有非常大片专门小朋友玩的地方，然后可能它不是沙地，它是木头，就是木头穴，
是综合公园，
哦，
非常正确，
对不对？沙子还会有可能怎么地，然后木头就你会感觉很干净，
而且是那种
软软的，
磨得好好的那种榫卯结构，就是直接扣住的，
对，你也不怕它摔倒，就是这种小细节就会让你会觉得有小孩也挺方便的。然后可能另外一个地方就有专门骑自行车，是公共的免费的骑自行车的地方，可能玩的轮滑的地方之类的。它不仅是那个公园，就是基本上一个社区或者一个区你很方便的就能够带到一个小朋友能够户外活动的地方，而不是说我们可能现在只能去商场，付费是一回事儿，那它可能也不够自然。我还是觉得就是类似这种东西，我们国家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吧，就是它是不是有一些商业用地也好，或者是城市规划，它是真的能够想到就是后面这些后代的这个便利性。
非常同意，
对吧？
厦门的大部分商场的母婴室都不合格，非常难受。
就是这些呀，对。
大部分的公园都是石板路，根本没办法推车。
还有可不不是吧，他好像只想到了美，
对对对，
但是他真的不实用，
没有想到真正的实用。
对对 对，
就是这一类的、
就是、所以就是在你记得吗，在你回来之前我就跟你说过，说哎，你其实回来的时候可以好好感受一下，就是一个是国内的气氛，然后另外一个是因为深山留学的地方在奥地利嘛，然后就是欧洲国家其实在这个部分还是做的比较好的，就比如说我们可能前一段在 YouTube 或者之类的这个就是公众视频的网站上就会看到一些就是欧洲国家的爸爸带娃，然后
是
对他们其实是会有很多，对，就是因为其实一个是因为他们已经经历过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这个社会文明的动荡，就是生育率下降的这个过程，所以其实他们国家已经会给到一些支持，就比如说可能像我知道的像挪威啊，然后还有包括瑞典丹麦之类的这一部分国家，他们就是首先他会给育儿津贴，
嗯，
就是这个呼应了刚刚前面苏夏同学说到说，哎，那你如果鼓励我们要小孩，你就是应该要给到这个部分的经济支持，嗯，然后另外有一个部分他们其实是夫妻双方都会放一年的生育假，
嗯，是，
这可太重要了，因为你就是相当于是你不会把就是母职的这个身份它不会被无限放大，
嗯，
它就你让这个家庭当中的另外那个很重要的成员它是可被协同的、
嗯、
所以他们就是会有什么 coffee papa 呀，然后就是有没有咖啡馆里面就经常看爸爸推着一个两个三个小孩，然后推着个婴儿车，然后你觉得他们又高又帅，然后小朋友在车子里面很听话的这种画面。但其实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林珊之前刚前面有讲到的有关于小朋友玩乐的那个公园、
嗯、
他们一般情况都会设在这个城市相对可能那个居住集中区比较明显或者比较开阔的地方，一个是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解决了一部分的共同育儿，就是你看所有的小孩都在那里，大部分的小孩都在那里玩，然后你所有的家长都看着所有的孩子，就是你可能就是都可以去不只监管自己的小孩，你也可以帮助别人去监管他的小孩，就是这个小孩会不会被带走啊，或者是他会不会产生一些其他的可能玩耍当中会产生其他的危险啊之类的这个状况，其实都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力量去改善他的。但是当然我们在这里呼吁这个事情可能也很不一定会被听到，只希望说未来更长远的时间里面，就希望以后当你们的小朋友在成长那个过程当中可以多一些社会福利，然后来帮助大家能够更正向的去选择这件事情。然后另外其实前面就是苏夏在讲的时候有两个点我其实也还有点想回应，一个就是关于特别是女性在生育这件事情上的一个知情权，就是我刚刚前面一直在说到的，你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你到底知不知道你要面临哪些事情，然后这个部分的教育其实它是需要更完善的，这样其实当你在面对那些状况的时候，就是在面对那些所谓可能极致孤独时刻，因为身体上的创伤以及身体上的创伤所带来的心理上的变化，很大一个程度上都是母亲自己本身要去接受和承受的嘛，就是在当你在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可能能够更理智跟冷静一点点，然后来去处理跟接受它。
嗯，同意。
嗯，
同意。
是的。然后所以其实我们今天不知不觉，我不知道这期后面剪出来会一个多小时吧，就可能又超过了我们之前聊过的某几期但是因为在这个时间节点把它放出来，就希望说除了还是跟我们开篇的时候讲过的一样吧，就是希望我们的个体的一些经历能够给到大家一些思考，或者是说可能就像林珊刚刚前面说到的，让大家知道其实跟我们跟大家一样，就是我们三个不同的状况其实也映射了这个社会面不同的女性的样子。然后如果大家现在有幸可以这期节目有幸可以被某一些女性朋友听到的话，就会让你们知道说其实你们也不孤独，然后也很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任何的平台的这个留言区亦或是找到我们个人来去跟我们做这个部分的互动。
是的，
我还想说一句，
你说
你说，
我觉得就是我特别希望
不管想不想要当妈妈，嗯，就是首先你先学会爱自己，
嗯，
就是你要当一个快乐的女生，快乐的女生，嗯，就是很重要这个事情，就是你先爱自己，你才有可能会对待生育这件事情比较乐观，
嗯，
但也不要太爱自己，我感觉我就是太爱自己了，
啊，我不。不会啊，不会，我觉得你的这个，
哎，
我不知道，我觉得你的这个程度是足够的，是 OK 的，
是吗？
嗯，
不能再爱了，再爱一点就是。
对，我觉得你刚刚说，我觉得你刚刚说那个生育可能可以让你的教育理念更加闭环，这个事情是非常好的，这就是爱自己啊，妈妈首先要爱自己，才能是一个快乐的妈妈。
嗯，
对。
是，
所以不要担心这个程度过多，因为就是这，因为说到这儿就多说一下，因为其实当母亲了以后，她的角色感会被极度放大的，就是像你现在比如说你在学校里面，你会称呼某一个小朋友的妈妈，你很难知道她的名字吧，
是啦，
你就会说，
嗯，
这是
谁
谁的妈妈嘛，
嗯，
对不
对,
对，所以但是因为女性她一生都在学习做母亲这件事情啊，那就是只有当比如你当你成为母亲之后，这个角色会被放大，那她只会挤压你对自己的一部分的关心，所以现在多爱自己一点没有问题，
有道理
是的，
好的，继续爱自己，
好的，嗯，
好，那我们本期的话题就到这就全部聊完了，然后很开心苏夏来，有点时差做客，也欢迎就是大家如果听到这一期还有什么想要跟我们聊的也可以留言，然后如果觉得苏夏的分享想要听得更多一点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请他返场对，所以如果你对本期的内容有任何的意见或者建议，就是欢迎评论区留言，然后我们也希望多多跟你们互动，那本期有点时差的有时聊聊就到这全部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